弟兄姐妹们，主的平安。真正得救活在恩典中的基督徒，生命不可能停滞不前。在领受恩典之后，生命必然会涌现出一种渴望，那就是爱主。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时常会陷入一种信仰的平淡期。我们可能每个礼拜甚至不止一次的参加聚会，我们也会读经，也会参与服事，但心里那把爱主的火好像被熄灭了。有些时候甚至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，又悄悄地走回老路，重新去追求世界给我们的成就感、安全感跟舒适圈。今天的经文把我们带回到提比利亚海的海边，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但西门彼得跟几位门徒，应该是一共七位，重操旧业，重回海里面去打鱼。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应该是很专业的，但打不到鱼，应该是心不在焉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在岸上向他们显现，为他们预备了炭火、鱼跟饼。吃完了早餐，耶稣没有责备彼得先前的背叛，也没有教训他的小性，而是看着彼得说，一连三次的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今天主耶稣同样站在我们生命的岸边，看着我们疲惫的身体灵魂，问我们同样一个问题。那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对主的爱。首先我们要查验所爱，放下这一些。首先在这段经文当中，这一些带来的虚空，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最直接的就是那些鱼、那些碗、他的朋友圈、他的舒适圈、他重操旧业。彼得当时无所适从，耶稣都复活了，我又得罪过他，我又不承认他，那我现在能做什么呢？他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做，所以他就叫上几个身边的门徒一同去打鱼，好像又要回到他原来的舒适圈里面去。我们也都有自己的这些可能是我们银行里面的账户，我们努力拼搏的事业，可能是别人给我们的肯定，或者我们离不开的手机或者娱乐，许多事情牵挂着我们。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姐妹的时候，然后我跟师母跟她谈，在谈话的过程当中，她时不时的拿着手机在看，然后又觉得很不好意思，然后就跟我说，我们去探访她是因为她丈夫刚刚过世没多久，那她在看手机什么？因为她接下来唯一的收入就是 401k， 而那一段时间股市的震动很厉害，所以她的心就在那个被股市的那个起起落落牵着，没想到十几分钟、二十分钟就要看一下什么变化。当然我不会出当面责备他，但我心里就在想，你这些都是交给别人打你的，你知道的消息起了落了，你也不能做什么。可是这一切就会牵动着我们的心，我们许多时候就会被这些事情给捆绑住，我们没有办法放下。我们常常在 哎，对不起，我按错了。我们常常在领受神恩典之后，在面对生活的压力跟挫折时，不知不觉又被这些世俗的依附所奴役了，我们又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耶稣提醒彼得，花费整夜捕捞的这些，真的能够填满心灵最深处的那个干渴吗？这同样提醒我们，世俗的依靠终究是虚空的。这些是否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平安，带来安全吗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跟彼得一样，都要面对生命的残破。彼得刚刚经历了一个人生中最沉痛的失败，那就是三天之前，可能更久一点了，反正就在前一段时间，他刚刚三次不认主，就在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他三次不认主。当复活的基督问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时，彼得心中必然是百感交集的，充满着懊悔、愧疚跟自责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跟那个整天意气风发、整天什么事情都冲在最前面的彼得，应该是不是同一个人？他应该是觉得在见到主的时候会有内疚。圣经特别提到说，耶稣在炭火旁问彼得，向彼得发问。这个细节并非偶然的，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时都是站在炭火旁的，同样的炭火勾起了彼得最不愿意回忆的那个失败。当然主耶稣不是刻意要去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刻意着去要揭彼得的伤疤，而是在同样的场合要来治愈他，要来恢复他。这也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在哪里跌倒，我们要就要在哪里重新站起来。神是一再不断的给我们机会的。我现在问你们，如果有人被开除出教会，那个人得救吗？你们想想看。我曾经在一个讲课的时候，我问那些是准备做传道人的，他们圣经也很熟，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说，那肯定不得救，都被开除出教会的。但是圣经格林多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是为了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可以得救。神是不断的给人机会，要人能够得救。在旧约，神把以色列人交给外邦人，让外邦人来苦待他们，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悔改。在新约，对于那些一再的不愿意听劝的、不愿意听从教会的人，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如果私下跟他谈还不悔改，两三个人不悔改，牧者去跟他谈还不悔改，就要把他赶出教会的目的，还是为了使他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能够得救。所以神是不断的给我们机会，同样的，神也给彼得机会，并且是在同样的一个情形之下，让他有机会再次的来施显他对主的爱。真正爱主的人，并不是那些自认完美甘甜从不失败的人，并不是之前意气风发的彼得，别人怎么样我都不会不认你，什么事情都冲在前头的时候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一个自认为得罪了神，自认为不够， 自认为不够圣洁，这些人他愿意悔改，被主使用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爱主的人。爱主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跟表象，而是建立在主的恩典跟赦免之上。不是因为我多么圣洁，不是因为我做了多么好，我读了多少圣经，我参加了多少聚会，参加了主日崇拜的服事，所以我是爱主的。不是，这些都很重要，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。但如果你没有爱主作为根基，那些就是你可以看看，看上去轰轰烈烈，但是是毫无用处的。那些都是在荣耀你自己，那不是真正的爱主。爱主的起点乃是愿意带着自己最软弱、最破碎、最不堪的过去来到主的面前，不再掩饰，不再推诿，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坦然承认自己是得罪过他的，也承认自己是何等需要神的怜悯跟扶持。当彼得放下自信，承认自己有限时，他反而真正的开始学会爱主。因为最深的爱从来不是从人的刚强开始的，而是从经历主的赦免跟恩典开始的。所以他需要恢复与主的关系。耶稣一连三次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这绝不是在彼得的伤口上面撒盐，这应该是耶稣给彼得三次机会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让彼得不断的重申。现在在中国大陆，应该在美国的华人也会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做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，加强记忆。这个可能是抄自圣经的。彼得，神给彼得有三次的机会，重新的去确认，一再的确认。从彼得的回答，我们会都觉得彼得都有点觉得，主你怎么不理解我，都第三次问我了。但主还是不断的要来坚固他，提醒他，我们真的是爱神吗？我们的信仰不是停留在我今天拿了天国的门票，我进入到得救的阶段。主渴望我们是以我们建立一个相爱的、彼此的、互相相爱的、跟主有爱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而不只是停留在我只是拿到天国的门票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根基在基督的根基上，我们是有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屑。也很特别很奇怪的是，你的根基是草木和屑的，你还是会得救的，还是跟金银宝石一样都是有得救的机会。但是草木和屑的要像经过火一样的，是会被烧掉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进入到天国，你没有带上什么，虽然你已经得救了，但你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在见主面的时候你可以呈现上去的。我拿什么献给主呢？没有，因为你所做的就是草木和屑的，都烧掉的，拿不出手的，带不进天国的，唯有金银宝石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要建立在一个真正的爱主，我们要把那个最宝贵的金银宝石献给神的。悔改在神的爱中带来的绝不是被定罪的恐惧，而是被主无条件接纳后的爱火的重燃。当我们发现尽管我们如此软弱，主依然渴望我的爱时， 我与主的关系就彻底恢复了。我们原来是不认识主的，我们原来是拜偶像的，追求世界的，我们现在回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重新与神和好。接下来主对彼得的回答是什么？爱主的必牧养主的羊。爱主的具体彰显，当彼得三次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之后，耶稣每一次给他的回应都不是很好。你 每天读 十章经文，或者是一年要把圣经读一遍，或者很好，你在岸上赞美唱赞美诗，不是这些，而是说什么？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三次都跟喂养羊联系在一起。这提醒我们，爱主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情感，也不是一场只留在教堂围墙内的自我的感动而已。爱主最具体的表现是，爱主最具体最不可磨灭的彰显方式就是去爱，去关怀，去牧养主所宝贵的人群。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你说你爱那看不见的神，就必须去爱那留在他留在地上那些我们看得见的群羊。虽然有些羊看上去不那么可爱，有时候还不听我们的话，甚至跟我们作对，有些羊还身上脏兮兮的，并不太可爱，但是神要我们去接纳群羊的软弱。羊跟人一样，远远看很可爱，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常麻烦的动物。羊的记性很差，很容易迷路，而身上也有寄生虫，甚至有些时候它还会拿羊角来顶你。你牧养它的人刺伤那个他照顾他的牧羊人，然后时不时的还要溜走，不听话。教会中的肢体也是如此，每个人都有老我，有时候弟兄姐妹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可能就会让我们很受伤。如果我们服侍的动力是来自于这只羊很可爱很听话，我们很快就会耗尽了，因为你很快就会发现距离产生美。远远的看都很可爱，把它娶回家的时候两个礼拜就想退货了，很难受的。如果我们只是看到那个美的东西，人是很难相处的。耶稣在这里把彼得的目光从羊的身上拉回到主的身上，耶稣是说，彼得你要看着我来爱他们，当羊点撞你让你受挫的时候，你不要看羊，你看着我，因为你是我为我的缘故去接纳他们的软弱。我们唯有紧紧扣住主的爱，我们才有源源不断的那个耐心去面对，去服侍这些需要得到帮助的。我们是在承担神圣的责任。请特别注意，耶稣三次都强调那是我的羊，或是我的小羊。羊的主权不是彼得的，不是任何一位牧者或者任一个人的，羊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我们在教会当中参与任何的服事，带领小组，陪伴新朋友，照顾 主日学的孩子都必须承认，我们只是爱主所托付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思想，好像这段经文不是对我说的，这段经文是对詹牧师说的，因为他要喂养主的羊，是对黄牧师说的。许多时候我们会这样，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大使命，好像那是对宣教士说的，但其实不是。我以前有一次跟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跟一个韩国同学，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教会里面受很多的苦，他受不了了，他就辞职去到阿斯伯里神学院读书。然后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非常非常不喜欢马丁路德。我说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在寻道中的跟随约翰卫斯理的神学院，所以你不喜欢马丁路德吗？他说不是，因为马丁路德强调人人皆祭司，所以那些祭司常常把我拉去献祭。哎，是的，许多时候我们听到人人皆祭司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，因为我是祭司。可是一听到要喂养主的羊的时候，我们就忘记了我也是祭司。一听到你要去死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，你觉得这是写给宣教士的，这不是我的。不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神圣的职责。牧养不是少数传道人或长子的专利，而是教会全教会整体的使命，只是我们所牧养的对象范围也许会有不一样。每一位被主十字架的宝血拯救领受了恩典的基督徒，都受托去喂养身边饥饿的灵魂，也许就在你的小组当中，也许就在你的家里面，也许就在你周围所接触到的人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我们都可以参与到喂养当中。当我们看到身边有弟兄姐妹灵里面软弱，生活遭遇困境时，主正在对你说，你去喂养我的羊。每一个都是主的小羊，他们都需要我们彼此的喂养。而喂养并不容易，喂养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需要认清跟随主的代价，舍己的生命方向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这句话点出了爱主的核心代价，主权的转移。我们是为了服侍神，我们可以放弃我们自己的主权，我们可以交出去。在没有真正爱主以前，我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，是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我想做什么都可以，自己追求自己的实现，想去哪里就可以，都可以去哪里。前几年我去乐信等的一个教会，带他们的拆船年会的时候，接待我的那个长老，他就跟我说，他的妻子现在在波士顿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但是他还是舍不下这个教会，所以他们就两头跑，因为他是对那个教会很有深的感情，他不愿意到波士顿去找工作，他也希望他的太太可以尽快再换工作，换回到他们教会的周围。 他们的心就是还在教会，他愿意为了服侍教会而在那边持守。当你对主说我爱你的时候，意味着你刚要放下方向盘，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，让主来掌管，让主来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。爱主意味着舍己，不再随着自己的喜好过日子，而是甘心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一生的踪迹。即便那条路不是我所编制的、所规划好的舒适的道路，在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，这一段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而说的，所以是为了荣耀上帝的事。约翰福音的作者在写到这段的时候，特别在括号里面注明耶稣这说话，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上帝的。主耶稣前两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时，使用的是 agape， 到了第三次他改用 phileo， 而彼得三次回答主的时候用的都是 phileo。 你也许可能看过很多，特别是 C.S. 路易斯的四种爱的那个解释，有他的道理，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去看圣经的使用的时候，圣经的使用都是在告诉我们说，阿嘎佩不仅仅是情感的表现，更是一种付诸行动的爱。所以当希腊文用阿嘎佩的时候，它一定后面是伴随着行动的，不只是情感上的表现，而是一定要付出的，一定要有作为的。神爱世人，他就赐下他的独生子，彼得所爱的这一些他就回去补遗，用的都是阿卡佩。更特别的是在旧约说那个暗论爱他嘛，他就不择手段的去得到他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阿卡佩时总是会带出相应的行动。所以彼得在耶稣在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的时候，彼得只是在表达他的情感，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真的爱我吗？当彼得说是的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耶稣就提醒他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是要用行动来表达你对主的爱的。相较之下，使用 phileo 的时候主要是在表达情感上面的喜爱、亲近跟友爱。所以彼得三次回答 phileo， 用 phileo 回答主，每一次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之后，主都吩咐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主在提醒他们，他说爱不只是停留在情感层面的，爱一定需要付出的，一定要去做的，一定要去表达出来的，要不然你就是在暗恋而已，你永远得不到。你需要让对方去知道。主耶稣借此引导彼得明白，爱主不能只停留在情感层面，而必须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面。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往往伴随着付出最高的代价。主耶稣为了爱我们，他愿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彼得为了回应主的爱，根据教会的历史，他最后是被钉死在十字架，并且他觉得自己是不配的，他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为主去寻道的。他用他的行动，用他所做的 来表明他是真正爱主的。而当我们回应主的时候，这份爱同样包含着牺牲。我们不一定要面对肉体的殉道，但我们被呼召每天都在我们的老我上去死掉，放下我们的面子，放下我们的血气，放下我们的私欲。这种每天微小的寻道，就是用生命来荣耀神，让世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神。并且这一种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而是坚定不移的跟随。耶稣在彼得关注别人未来后，对他说：你跟从我吧，我们不要去管别人。彼得当时转过头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根据我们的解经，一般就是说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，就问耶稣说：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回答说：我若要他活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你跟从我吧。这在提醒我们，跟随主不用去拿别人来做参考。在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也常犯彼得一样的错误，我们希望关注别人，我们常常埋怨为什么我服侍得这么辛苦，他却那么安逸，或者说为什么要付出那么多代价，他却事事顺利。如果你们有我的微信号的话，我的微信号的名字叫漂流的吉甲。吉甲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那是滚的意思。其实当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现在改成吉甲不再漂流。当我写那个名字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那个时候的彼得。因为我在国内服侍，我整天坐火车滚来滚去嘛，火车车轮滚滚嘛。而那些去宣回国宣教的人，整天他们在空中飞，他们飞来飞去。我到各个地方去，我在中国走过，除了新疆跟西藏，以前还会加上台湾，所有的地方。但如果你问我西林长得怎么样，三门峡长得怎么样，头十年我会告诉你，他们都一模一样。因为只有四面前中间摆着十几张桌子，我从星期天晚上坐火车离开北京到他们所到的城市，他们到火车上接上我，就进到星期一早上就进到那个培训班，讲完五天课，星期五晚上把我直接送到火车站，星期六早上我在北京了。看到的都是四面前中间摆着桌子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我不知道。当看到别的宣教士，他们还会在微信群里面发几张他们去过的风光照，哇，那个很漂亮。而他们住的，因为你知道在中国，现在我也可以享受这个待遇了，因为我没有身份证，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本全世界最重的护照，在中国住不了店的，一般的小店住不了的，你要住涉外饭店，都是四星级五星级的。而我们当时我的那个条件我还可以，因为都是接待我的人叫我住到他们的接待家庭嘛，就是那个房间这边讲完课旁边就是睡觉的地方，所以心中就会有不平，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漂流的吉甲，是在暗示我自己，我最吃亏的，我都坐火车滚来滚去，他们坐飞机满天飞。人是会这样，许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软弱，所以我现在改成吉甲不再漂流了，就原地滚吧。 现在当然我现在去哪里也都坐飞机的，因为我不能坐火车去到黎巴嫩，也不能坐火车去到埃及了。我明下个礼拜就去马来西亚短宣，你看我的胡子留下来就是我又要出门了。耶稣给彼得也是给我们最严厉最温柔的提醒是，别人的道路如何与我何干，你只要定睛在自己与主的身上就可以了。环境如何改变，无论别人走得如何，爱主的终极展现就是一生一世心无旁骛的跟随主。以前我很讨厌我在国内的老板，因为有一次我真的很苦，我真的是上有八十老母，我母亲八十岁，他一直希望我，我都是服侍神，你可不可以回美国来服侍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那边？那我心里也一直想说我要回来陪他几年，但我不知道要他能够活到什么时候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比较好，所以就我就问我国内服侍的老板说我怎么办。我说我很讨厌他，是因为他的回答让我很受不了，他说我是要死在中国的，你不要问我这个问题。我说我当然不敢顶嘴，但心里想我把你当成牧者，然后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你不给意见你总要安慰我几句吧，你一句话把我堵死了。许多时候其实我现在能体会他说的那句话，真的你要看神给你怎样的带领，你怎么服侍，但神都是很爱我们的。到有一年我的母会打电话给我询问我要不要回来，因为教会当时没有牧师，希望我回来帮忙。我的回答的第一句话也是我的心是在中国的，我不会考虑回去。但是电话还没打完，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，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寻求一下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马上改口说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，我寻求神的带领。然后我就做了一个礼拜的禁食祷告，然后其实三天之后我就知道了，神就很清楚的告诉我，然后我就回来了，然后我就把我母亲送走了。神知道时间的，但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是否愿意追随他，去寻求他的带领。我现在是特别感恩，像我现在我的这种身份，没有中国的身份证，只有中国的护照，现在在中国大陆是寸步难行。而2016年神把我从国内暂，我一直说暂时哦，暂时的带回来，因为我还一直想要回去，什么时候回去在等候神的时间。现在我回去是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因为我曾经想要带短宣队回去，当我去到西宁边上的一个小县城，差点就流落街头了，因为那个小县城没有任何一家的涉外饭店。我们那一天有点耍无奈的去住进酒店，我跟那个服务员说小姑娘，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小姐姐这个称呼，我也不知道有这个称呼，我叫小姑娘，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华侨住在马路上吧，你先给我开个房间，你再去问你经理，我这种没有身份证的华侨只有中国护照怎么住。那个小姑娘真的被我忽悠了一下就给我登记了，然后就说开了个房间就进去。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她打电话进来跟我说，你要赶快收拾行李，我们经理说你什么都不可以，他们没有那个权利，如果被发现了他们的执照会被吊销。他还没说完全部的，我就把 我就回去，我要休息了，我都洗澡了，挂了，我就耍无赖在那边住一个晚上，不离开。还好那个小姑娘也没上来敲门，硬把我拉走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打消带短宣队回中国短宣的，因为只有没有身份证，只有护照的。然后你美国护照，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北京、上海这种大城市，我们要去的都是乡下的地方，接待家庭不可能接待十几、二十个人的。然后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那现在都是人脸辨识，我这样的身份在中国就寸步难行。而神有神的时间，神会把我们带过来，只要我们心无旁骛的去跟随主。最后我们要做个结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思想的是主耶稣最大的诫命，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。爱主不是口号，爱主需要我们彻底查验我们爱的对象，放下心中那些鱼跟碗的世俗依附。爱主需要我们走进人群，在我一直按错，在牧养人群当中，在牧养与关怀主的小人中，把爱活出来的。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行动可以彰显出来的。爱主是需要我们认清代价，一生一世不看别人，只盯紧仰望主，坚定地跟随他。现在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，请你听听提比里亚海边的海浪声，看看那堆温暖的炭火。复活的主此时此刻正在站在你的面前，他看着你，叫着你的名字，问你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是否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愿意放下我的执着去爱你所托付给我的人。那我们开始具体的行动操练，在祷告中向主诚实交出我们心中的这些，比如一件我所焦虑的世俗的事物，一件我不愿意放弃的东西，对主宣告他比这些更美。主动寻找联络身边在信仰或生活上软弱的肢体，用一通关心的电话、一段陪伴的时间，或与他吃一顿饭，去实践喂养主的小羊。最近发生一些许多的事情，就像在芝加哥地区有一些教会分开了，有牧者突然走了，是被主接走了，有牧者身体不好只能退下来，有很年轻的很爱主的姐妹也突然被接走了，她所在的教主所经历的人，许多人需要被关心。有人家里突然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愿意不愿意主动的去联络这些人，不是去教训他们，不是去教导他们，更多的是陪伴，更多的是聆听他们的声音。这是我们都可以做，你不要受过什么很好的装备，你只要带着一个聆听的耳，一个同情的心，你去陪伴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之后，我们突然茫然了，我们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做，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， 我们愿意用我们很微小的力量，我们去喂养主的羊，我们尽我们所能做的，哪怕是陪伴，哪怕是安慰，我们能够去付出，我们能够将我们摆在主你的面前，让主你来使用，让我们可以一生的追随你，让我们能够有更具体的对爱的表现，求主你来使用我们。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